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还是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站着来读神的话。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呢，也可以坐着。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一章的几处经文。好，我们看到的可以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中的情欲行污秽之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巴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供应。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行在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愤怒。那我们在前几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谈到上帝的愤怒，我们更多谈到的是地狱的火，谈到的是末日的审判，谈到是罪人落在上帝愤怒的手中是多么多么痛苦，多么多么可怕。那么有人当然就会说了，那明天又不是末日审判，是不是？所以呢，我也不是立刻就要去见上帝啊，所以我就是说，上帝的愤怒好像跟我还很遥远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到底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哈。那么上帝的愤怒当然是在地狱的烈火当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仅仅把上帝的愤怒就理解为地狱的烈火，那你现在确实是碰不到。确实是碰不到。但是呢，上帝的愤怒绝对不仅仅就体现在地狱的烈火当中，绝对不是的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此刻每时每刻，我们都有可能会面对上帝的愤怒啊。那么我们就会从今天的经文来思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那上帝的愤怒如果不仅仅是地狱的火，那还是什么呢？那还代表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经文这样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说上帝的愤怒已经显明了啊，上帝愤怒没有隐藏，没有等候，一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再显明，不是的。就上帝的愤怒此刻就已经显明了，显明在那些一切抵挡真理的人身上，就是那些明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神当神的这些人身上。当然所有世人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上帝的愤怒已经显明了。那显然罗马书在这里说的呢，并没有说到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去刑罚这些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的这些罪人，也没有说上帝用各样的什么地震啊、灾祸呀、来降灾呀、瘟疫啊、来降灾呀、来刑罚，都没有。那上帝的愤怒到底显明在哪里呢？那么接下来呢，罗马书接下来的经文就用了三个任凭，三个任凭啊。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罗马书一章的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愤怒已经显明在这些人身上，就是不把明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神当神，已经显明了。那这个愤怒体现在什么？哪里体现呢？就体现在上帝的任凭。上帝任凭你，任凭这些人，你们想顺从心中的情，你们就去行吧。啊，你们想放纵你们的这个情，你们就去做吧。啊，你们想心里就是各种邪情私欲，各种污秽的思想啊，充满你的心，你们就去充满吧，啊，你们就去。上帝就任凭，上帝的愤怒就体现在上帝对罪人的任凭这件事情上面。哎，有人就哎呀，这上帝任凭人，那不是很好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很好吗？但是从经文来看，这就是上帝的愤怒体现的方式。那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啊，就是昨天呢，啊，早上我在开车的时候，前天早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坐在车上，我等那个红灯嘛，啊，等红灯变绿灯，坐那等，我旁边正好有一台车，啊，这车上的那个开车的应该是妈妈了，坐在旁边就是她的女儿，啊，她女儿应该就是13、14岁、14、15岁的样子吧。因为早上还蛮凉快的，所以我们两台车的车窗啊都是降下来的，然后我就听见那个妈妈跟那个女孩在那里吵架，吵得很凶。后来那么这种teenage的女孩子当然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后来最后妈妈讲一句话，妈妈再不说话了，这个女孩也不说话了，最后这个妈妈讲什么？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就是很大声讲一句，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了。后来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心里哇，糟糕糟糕，那这妈妈真的是生气了，那是真生气了，那对女儿都讲出这样的话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说这个妈妈那真生气了，我当时真的有点担心了，我真的担心那个小姑娘一气之下开车门下车就走了。还好那个小姑娘没有这么做，小姑娘她就安静，就老老实实就坐在那里，他也知道妈妈那是真生气了。哎，其实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上帝就对罪人说，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这就是上帝的愤怒，这就是上帝可怕的愤怒啊。所以我们的在座的teenager都已经去主日学了啊，那个父母还要转告他们，父母回到家转告他们，那我爸爸如果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妈妈如果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你不要以为我是给你许可，我是很生气呀。那上帝的任凭呢，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就是如果是一些灾祸呀，一些天灾人祸呀，你哪怕瘟疫啊，你说那么可怕的新冠，对不对？那也有过去的一天啊，那么总会结束。那么人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些灾祸啊，经历了一些是地震山灾啊，人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反省啊，还是有点警醒啊。但是如果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人就肆意的犯罪，而这个罪所带来的所谓的罪中之乐总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罪里面的那个苦果那却是非常非常的长久，最后罪带来的这个苦果恶果往往不仅是你来承担啊，你周围的人，你身边的人，甚至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后裔。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诫的第二诫啊，那么上帝对那些拜假神偶像的那些人，上帝对他们的追讨，那是3到4代的，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上帝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活在罪中，那个罪带来的苦果恶果不仅仅就是很短暂的，或者一直 伤害我们，伤害我们周围人，甚至伤害我们的后代后裔孩子们，而且往往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了。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就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啊。我相信有些人就是这样，你可能有一句话你想收回，收不回来了啊，造成的结果永远就在那个地方。谁能真正的拯救我们原谅我们？只有神啊，只有主耶稣。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无法挽回了，就是无法收回了啊。那尤其是罪，活在罪中更是这样，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那就是这样啊，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英国作家呀啊，奥斯卡王尔德啊，他虽然可能不是什么神学家呀，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家。哎，他说一句话值得我们思想：上帝对我们愤怒的刑罚到底是什么？就是神答应我们的祈求。哎，他说上帝答应我们的祈求，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愤怒的刑罚。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我们向上帝祷告祈求，哎，上帝答应我们，上帝满足我们的要求，那是这神就是很爱我呀，应该是这样。为什么说是神对我愤怒的刑罚呢？啊，其实呢，我这两天我看新闻，我就看到啊，因为在暑期啊，很多小孩子他就放暑假嘛，啊，大家如果你注意这个 local 的新闻呐、啊，或者是什么 Facebook 上他们他会放啊这些新闻，你会看到就是警察现在在这个高速上经常就抓到那种年轻人骑摩托车骑得非常的快，是不是？啊，就这段时间，然后我特别看到有个小孩子在这个高速上84号上骑摩托车骑到110迈摩托车啊，后来警察把他拦下来，19岁。这不止一次啊，好几次。我那天我在开车，我们家人坐车上，旁边有个小孩子骑摩托唰一下就过去，把我们吓一跳啊。那么警察为什么要拦他呢？警察为什么不任凭他说你开吧？你想开都快的快快快！警察要保护他，对不对？警察也要保护其他的这个驾驶员。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他一直想要一台摩托车，一直想要啊，结果这个父亲呢就给他买了啊，而且这个小男孩一直梦想那种大马力啊，那个高性能的那种摩托车啊，哎，父亲就给他买，结果这个小男孩拿到这个摩托车的时候，第一天出去骑就出车祸就死了。哎，当他父亲给他买摩托车，把摩托车钥匙给他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说父亲好爱我，但是。接下来呢却是一个悲剧。哎，所以这就是王尔德啊，英国作家王尔德，他说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呀，可怕的刑罚就是我们想让上帝要什么，上帝居然就给了。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刑罚，这其实就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表达上帝对人的任凭，这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来表达，这就是上帝任凭人。人你想心里充满各样的情欲，那你就去放纵自己吧，那你就去满足自己的情欲吧。上帝就你想去做就去做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让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例子啊。圣经中呢有一个悲剧人物参孙啊。那么参孙呢，他就是力气非常的大啊。然后呢他也经常打胜仗，可以说战无不胜呢、啊、力气非常大。然后就是打败这个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参孙他这个人呢，他是生活放纵啊，然后他就是贪恋女色啊，他看了一个漂亮女孩子啊，哪怕是外邦女孩子啊，他就要去跟人家亲近啊，就这样的。那么最后呢参孙呢就被女人欺骗了，这个双眼就挖掉啊，被这个铜链捆绑，就在这个监牢里面呢、啊、就推磨，那是非常非常可悲啊，曾经的力大无比的大英雄结果落成这个样子啊，眼睛挖掉，捆上铜链，在这个监牢里拉磨。然后非利士人呢，他们这个喝酒宴乐的时候就要把参孙就拉出来，就戏弄他，嘲笑他，就供大家取笑啊，就像拉一个牛，拉一个牲畜，这样把他拉出来，大家都嘲笑他啊。所以参孙 当然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那么就到这个时刻了，他才认罪悔改，他就向上帝祈求啊，求神再一次赐给他力量，就是腓力斯人宴乐的时候把他拉出来取笑他戏弄他，那么神就垂听他祷告，他就重新拥有了力量，然后他又把这个殿里的这个柱子啊就推倒，然后整个房子塌下来，结果就把这个殿中的腓力斯人和他们的将领呢、就全部都压死，当然参孙自己也死了，同归于尽了。那么在监牢里的这个参孙，那是多么的痛苦，双眼被挖掉，然后捆上锁链，在那里像牲口一样的就是周而复始的推磨。然后最让他痛苦的是，他成为以色列敌人腓力斯人的一个嘲笑戏弄的啊这样的一个对象。当我看到参孙的故事呢，我们就会想，那参孙那么多次啊，他去找女人呐、他去放纵情欲啊，他去找妓女，那上帝怎么就不拦着他呢？那上帝怎么就不拦？如果上帝拦着他，他也不会最后就被女人所欺骗呢，导致眼睛就被挖掉，他也不会。那上帝为什么他那么多次，上帝怎么就不拦？其实上帝那个时候对参孙就是任凭，就是任凭，你要放纵情欲你就去吧，你想干什么你就去吧。结果参孙就一步一步走到可以说他自己的地狱里面去了。这个地狱不是上帝给他的，不是上帝领他去，是他自己走去的，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在那个黑暗牢房里推磨的时候，双眼被挖掉，那简直就是可以说是人间地狱啊！他落到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是他自己，或者说是上帝任凭他，他结果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弄到那种地步。那么事实上呢，神任凭他，为什么任凭他呢？因为参孙早就不把神当神了，参孙早就不把神当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参孙他生来就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他是以色列人呢、然后他生来就要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是有很多规条的，因为神对拿西尔人有很多的规条，就说不可以喝酒，任何的酒不可以喝不可以接近那些污秽的东西尤其是不要接近死尸，然后不要剃头发，不要娶外邦女子为妻，那当然更不要去找妓女了，那当然就这样了。但是参孙他明明都知道这些，但是他都违背，他完全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当话。结果神就怎样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明明知道神，但是却不把神当神，那么神就任凭他，就任凭参孙，结果参孙就最后落到那样的一个悲惨境地。当然了，感谢神了，他的最后生在地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认罪悔改了。但是他在监牢里黑暗里那段经历，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种痛苦就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到那里，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上帝任凭他。所以被上帝任凭，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我们可能就更加熟悉了，就是大卫。大卫他写下很多的诗篇都是来认罪悔罪的。那么其中呢，诗篇38篇也是大卫写的一个悔罪诗。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38篇4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疼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我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这是大卫对痛苦的描写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极致的。你们如果看诗篇，我看大卫他在诗篇当中，他描写他的痛苦，真的是一个痛至骨髓的人，痛至内心深处的人，才能写出他对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描写。那么大卫为什么如此痛苦？他非常清楚，这是他自己罪造成，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这个痛苦的地步，是他自己的罪造成。那么至于诗篇38篇到底是指大卫哪一个罪呢？在诗篇当中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一说到大卫的罪，那我们弟兄姊妹就非常熟悉，就是他那个犯奸淫的罪他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然后把这个 八十八的丈夫又害死啊，就是谋杀啊，抢夺别人的妻子犯奸淫，然后又把别人丈夫害死啊，这就是大卫的罪啊。大卫一生当中最出名的罪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大卫犯这样的罪，后来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刚才这个经文也看到了，极大的痛苦，不仅他痛苦啊，那整大卫的全家就充满了痛苦。我们也都知道大卫家里后来发生的那些悲剧，那几个孩子那简直是让大卫这个父亲那心都碎了啊，真的是心都碎了啊！那几个孩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们等一下会谈的。那大卫如此的痛苦，他给他自己的家庭带来如此的痛苦，他的孩子也让他如此的痛苦，这一切痛苦可以说简直是，想到大卫的家庭，我觉得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啊，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家庭。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切从哪里开始呢？啊，就是从，或者说大卫的罪啊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好人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接下来大卫就干什么呢？大卫就开始想尽各种办法呀，就要想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给害死啊。后来他这个诡计就得逞，那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战士，但是大卫却把他害死了啊。然后呢，结果神就差派先知拿单，然后大卫做这件事情他觉得掩人耳目，没有人知道啊。然后最后他把八十八也娶进了门。我们要特别知道，当乌利亚被大卫害死的时候，八十八是痛哭的。大家很多时候大家容易受到一些，有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和目的啊，就故意的去扭曲圣经啊，把这个八十八把它描绘成好像是一个好像如何如何糟糕的女人，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过。八十八，八十八其实对她的丈夫啊乌利亚感情是很深的。乌利亚被大卫害死，八十八是痛哭，而且当时八十八沐浴，她也不是露天，她在自家院子里啊。所以，后来大卫做这些事情，后来他就把八十八就娶进门，然后把八十八的丈夫害死。他做这些事情，他觉得掩人耳目，觉得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就差派先知拿单啊，就来责备大卫啊。拿单对大卫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后来这些事情都在大卫家里发生了，那非常非常痛苦。我们也都知道刀剑不离开他的家。那大卫和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夭折了，然后大卫犯罪是犯奸淫和谋杀，结果他的几个孩子就是这样他的大儿子结果就去玷污谁？玷污自己的妹妹然后呢，结果他的小弟弟亚沙龙非常的生气，就把他哥哥就把大卫的大儿子就给杀了，兄弟相残呐那哥哥去玷污妹妹，然后最后这个亚沙龙也仇恨他的父亲大卫，而大卫最爱的孩子就是亚沙龙，但是亚沙龙就非常恨他的父亲。就是为什么恨他的父亲？因为那个他大哥暗嫩犯罪的时候，大卫什么话都不说呀，所以结果亚沙龙就造反然后他亚沙龙做非常邪恶的事情，就是先知拿单说的，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就把大卫的那些嫔妃就玷污，而且众人面前。然后最后亚沙龙就起来就追杀大卫，结果最后呢 啊，没有把大卫杀了，他自己死了。结果当大卫听到自己最爱的儿子亚撒龙死了，大卫就痛哭啊，那个老父亲痛哭，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恨他，但是他就最爱这个孩子，啊，老父亲痛哭啊，走上这个高台，众人面前就说他宁可自己死，他都不希望他的孩子死。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换句话说，大卫这个老父亲那个时候怎么样，生不如死，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个人，真的是整个家庭都痛苦啊，整个家里简直是各种悲剧和丑闻。结果大卫害死乌利亚一个人，结果大卫的四个孩子都是死于非命。结果大卫他是暗地里偷偷摸摸去做那些那些丑恶的那些罪，结果他自己的嫔妃就被亚撒龙就这样众人之下去玷污。可以说大卫的一个家庭悲剧啊，简直无法想象，真的是人间地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简直像个人间地狱一样。那这一切痛苦，一切可怕的事情到底从何开始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就大卫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他不看那眼多好，看了，然后呢，他又派人去把那个女人又找来。如果那个女人那个人找不到那个女人，对吧？也就是看到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拦阻一下呢？就是上帝稍微拦阻一下，这接下来这些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了，但上帝就没有拦阻。那个时候，上帝就任凭大卫。结果大卫就一步一步的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人间炼狱当中，人间地狱当中，如此的痛苦。所以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说参孙说大卫，我们自己不要觉得我比他们高明，我们没有比他们高明，大卫我们没有比大卫更聪明，对不对？我们没有比参孙更厉害，对不对？但是如果上帝任凭他们，所有人都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当中，所有人都是这样。我们今天没有落到可怕的光景当中，是上帝的恩典还托住我们呢，还在托住我们。如果上帝恩典的手拿开，每个人都会是这样，落到这个可怕的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地狱当中。所以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更熟悉的那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了。耶稣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这个父亲的小儿子，父亲的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结果这个小儿子拿着这个钱出去，他就这个挥霍殆尽呢，放纵情欲，挥霍殆尽，结果最后沦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沦落到猪圈里面啊！结果连猪吃的这个豆荚呀，他想拿来吃都没人给他。那换句话说，活得不如一头猪，是不是？活得连猪都不如。他以前可是贵家公子啊，富家公子啊，以前拿着大笔的钱财出去挥霍啊，出去放纵情欲的人呐，结果活得不如一头猪。但一切这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会说啊，那他找父亲分家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问，那父亲为什么就给他呢？父亲为什么就给他呢？父亲难道不知道他这个孩子就是这么的幼稚，对不对？这个孩子就是这么的愚昧无知，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父亲他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那个父亲难道一点就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预计，如此幼稚，如此愚昧，如此自大骄傲的一个小儿子拿着这么一大笔钱出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父亲难道一点就想不到吗？不是一点没想到，但他就任凭，这个父亲就任凭。上帝有时候就任凭我们，我们想放纵心中的情欲啊，我们想耗费资产，上帝就像这个老父亲一样，去吧去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到，就像那个浪子一步一步的走到那个猪圈里面，走到他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上帝的任凭就是上帝的愤怒，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不是 地狱的火，地狱的火可能要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啊，才会一直刚硬的心肠，不愿意悔改，不信神的人才会面对。但是呢，上帝的任凭，我们每一天都可能会面对，每一天可能都会面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去年年底啊，在香港出现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香港本地产的。我们知道香港电影已经沉寂很多年了啊，就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香港电影，也很遗憾。但是去年突然有个电影可以说现象级，在香港本土上映29天之后呢，票房突破1.22亿港币，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卖座华语电影啊，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呢。出现有这么一个电影，后来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电影，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但这个电影如此的出名啊，我就网上找了一些影评看了看，然后也找了一些观众他们写的一些观后感，我也看了看。那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叫《破地狱》啊，破就是打破的破啊，地狱啊，地狱啊，英文名字就是《The Last Dance》啊，最后一支舞啊。那么关于，因为我也没看这个电影啊，对具体的情节我也不用给大家介绍。但是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看这个电影呢？因为这个电影里有一句话引起了很多香港人的共鸣，我相信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就现代人的共鸣。那这句话是什么呢？活人也需要破地狱，活着也有很多地狱啊。我们刚才说的参孙是不是在那个双眼被挖黑暗的牢房里面捆上铜链在那里拉磨，那不就是地狱吗？我们说的大卫他家庭发生的那些事情，你想象一下，有1%发生在我们的家庭，我都受不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呢、啊、多么，那可以说万箭穿心的，让大卫这个心都碎了。那几个孩子这些事情，那不就是地狱吗？那大卫说，我宁可死啊，我都不愿意我孩子死啊。但他不能死啊，他真的是生不如死啊。那不就是可以说家庭，他的家庭和地狱吗？啊，我们说的那个浪子，那在猪圈里面过得连猪都不如，猪吃的他都吃不上，那不就是地狱吗？人间有很多很多的地狱，人自己给自己营造很多很多的地狱。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任凭啊。我们在上一个我们弟兄早上会上，我们几个弟兄在那里讨论呢、我们有个年轻弟兄，他发起的这个话题啊，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人有时候脾气不好，性子着急。哎呦，我说，哎呦，他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啊，他也会这个样子啊，他也自己审查自己。他说有时候啊，我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管不住，哎呀，又说些负面的话，有时候也是说负面的话，然后也很后悔啊，但这个话说出去了，有时候也很难，也挽回不了了，他也很难过。然后圣经的经文就说到人的舌头是什么，就是火啊，可以让整个森林就烧了呀。这个火，舌头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啊，舌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后来感谢神呐、神也感动我们的弟兄，我们都在那里回应，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感谢神呐、神还没有任凭我们。神如果任凭我们，我们连一个小小的舌头都管不住，都可能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舌头都会把我们自己带到地狱里去。不仅把我们带到地狱里，我们把我们身边的人啊，别人也都带到地狱里去了。啊，我就看到一个观众啊，他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他写下，他也被这句话所感有同感。他说，活人也需要破地狱啊，活着有很多地狱啊。他被这句话，他有引发他的这个内心有同感啊。后来一个观众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他就写，他说每个人都在给别人制造地狱啊，每个人也都给自己在制造地狱。他说有时候人生就是地狱，但是我们要破，但是你怎么破呢？你怎么破啊？他说看到这里啊，这个观众就说，我已经泪流满面了。他说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就好像这个电影里的父亲，就是让我这个做女儿的有时候也是很痛苦，但是我在看我自己，我不也成为我孩子的也得给他造一个地狱吗？他说可能可能每一个观众都像我一样的问我自己，我的地狱是什么，或者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地狱。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去提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圣经说的这些人物，是不是这些痛苦啊，这些 这些绝望、这些痛苦、这些悲伤，不仅是他自己啊，他的家庭啊，他身边的人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沈任平，沈任平啊，他们你想放纵情欲去吧，上帝不管你，哎，结果他们就这样，结果就怎样呢？就活在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不把神当神啊，神就任凭他们，结果呢，世人就放纵情欲，任意而行，那最后呢，当然也承受罪的后果啊。在我们一开始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三个任凭，是不是上帝任凭他们啊？怎么样？上帝任凭他们怎么样？上帝任凭他们。到接下来的经文呢，因为篇幅还是比较多，我就没有全部列出来。但接下来经文，大家如果去看罗马书一章，就会看到人心里充满了各样的罪：嫉妒、骄傲、苦毒、仇恨，各样的罪。当你看到那些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说，活在这样的世界上面，活在这样的罪人当中，不就是互相伤害、互相折磨吗？啊，你伤害我，伤害你。所以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上帝的任凭。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把上帝任凭啊，当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诚实的讲，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北美的文化当中，是不是？啊，我很多次被人提醒呢，就是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永远不要指出啊，就是别人的问题。他说美国人不爱听这些啊，美国人就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自由。其实呢，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觉得把上帝的任凭当做一种好像上帝很爱我，任凭。啊，当这种放纵的机会，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姊妹啊，有一天啊，她有一段时间就是信心比较软弱，有一段时间没有啊，就是固定的来到聚会当中。好了，过一段时间，她突然又来到教会当中了。好了，我们就问她，哎，怎么回事啊？你前段时间经历了什么？她说，哎呀，前段时间好惨啊，好倒霉，遭了很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哦，是怎么样怎么样？不过她后来她说，哎呀，很感谢神呐、啊，感谢神。我说，哎呀，你怎么还感谢？他说，这说明神管教我，啊，这说明神管教我，神还没有放弃我，神还没有任凭我，啊，神让我经历这些事情，神还在管教我，啊，所以他又来到，教会当中，又来真正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来信靠，来跟从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的管教啊，当做一种好像不好的事情。啊，其实上帝如果管教我们，票很大，上帝还没有任凭我们。那么我们刚才说，王尔德，英国作家王尔德，他不是说吗？上帝怎样刑罚我们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神就给我们，是不是？啊，这是王尔德这样说的。后来，王尔德后来他又说，他说那上帝怎么样的来恩待我们呢？大家能不能猜到他接下来怎么说？你要猜到，你是不是也可以当作家了？笑的声音最大的人一定猜到了。你说，傅三丁，上帝怎样赏赐我们？啊？陶茂不能垂听。哎，对对对，我们在座的作家很多啊，都有神给的恩赐啊。就是上帝怎样赏赐我们，就是我们要的他不给，那其实是上帝在赏赐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后来他接下来他解释啊，王尔德解释这句话，就是当我们想上帝要的东西他不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着急，是吧？我们会焦急，我们甚至会愤怒，我们甚至会埋怨，但是过程还是没有，还是不给。然后我们就会真正醒察，我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我心里最想要最爱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会找到什么，我的偶像到底是什么？我就会找到我的偶像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才可能有机会破除我心中的偶像，我才可能有机会去战胜我心中的那些假神和偶像。啊，那这一切从何开始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向上帝要，上帝不给，我才可能有一个战胜偶像的机会。啊，那如果 那回到瓦尔德一开始说的，那我一要上帝就给，那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是上帝任凭我。那今天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样，你要想放纵情欲啊，那是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看那些我很多年前我很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啊，那个也不是很好啊。那但是呢，那个时候你看，你比如说在洛杉矶啊，在加州啊，那个时候你像那些年轻人想去弄点毒品啊、吸毒啊，那是很难的啊。那首先毕竟还是贵嘛，对不对？啊，那还是要想尽办法各种犯罪。但是你看有这个现在有什么芬太尼，对不对？那就很便宜了。那甚至现在很多地方像一些所谓的一些软性毒品啊什么什么，其实也是毒害非常大的，它都放开了啊，什么所谓医疗用啊、娱乐用啊、大麻这些东西都放开了。就然后像尤其是像芬太尼的出现，这些麻醉品啊，这些让人成瘾这些麻醉品都很便宜了，就不像以前那样便宜，年轻人很容易获得，很容易得到。所以你要想放纵很简单，魔鬼让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啊，魔鬼让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因为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手机，是不是？你要手机，你什么想看什么看不到，都看得到啊。我很多年前我去法国出差啊，法国那时候还有那个跳蚤市场，现在估计还有啊。很多人去法国出差，然后有一个完全封闭起来的一个怎么说它呢？一个蛮大的一个闷罐一样的一个东西，就立在那个集市上面开好多小洞，然后一帮那个人家在喊啊，过来看，给个几个欧元看一眼啊。我也很好奇啊，但是后来我同事一些同事拦着我，哎，别去。后来我才知道，那都是一些色情表演啊什么的什么。如果那个时候就是还是。你毕竟花钱嘛，是不是？而且当着那么多人面，你总还是那个不好意思嘛，对吧？但现在不用了，现在你手机你要看什么看不到，所以你现在要去犯罪，你要去放纵情欲，你这个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单了，啊！上帝，你一再的去背逆上帝，一再的背逆上帝，有一天上帝就任凭了。那是非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人要堕落起来，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今天来说参孙，说大卫，说浪子，啊，甚至去说那些电影，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与我无关，啊，与我无关，啊，我这两天刚看了一个数据啊，我特别是就是看到那个小女孩跟她妈妈吵架，啊，我回来我就心里有感，因为我有女儿嘛，对不对？啊，我就看一些数据。美国平均每年失踪60万人失踪，然后在这60万人失踪当中呢，基本上快到1/3都是18岁以下的孩子，而在这18岁以下的孩子当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啊，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那有些人当然是自己主动走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被坏人就绑架，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啊，多，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那父母为什么不拦住啊？或者他亲朋友为什么不拦住啊？有时候当然也拦嘛，拦。有时候可能就像那个妈妈愤怒说一句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 是吧？因为这个孩子一直背逆，一直不听话，一直背逆，一直不听话，有一天可能就会对他说，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我看浪子的比喻啊，我说感谢神，神还是怜悯我呀。这个浪子毕竟还是20多岁一个小伙子啊，拿着钱出去了。如果十几岁的小女孩呢，拿着钱出去，我都不敢想，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啊？就像我看到那个妈妈跟那个小女孩吵架，我后来感谢神，那个小女孩真的就没有开车门摔门就走啊。他还是冷静了啊，他如果要生气开车门摔门就走，十几岁小女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离家出走会发生什么？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想到这些事情都非常可怕。活在上帝的任凭当中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啊，当我们明明知道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仍然去做，我们心中如果还有这样的感动，如果还有这样一个声音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赶紧要回转，赶紧要反省。 千万不要等到上帝任凭我们，那就太可怕太可怕了。好，我们最后呢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站着读哈，如果弟兄姊妹身体条件许可的话，都一起来站着读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的81篇，我们从第11节读到第12节。11节起，无论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的12章5到11节。5节起，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便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就是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若落在上帝的任凭当中是多么可怕的光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就是任凭罪人随从他们自己心中的情欲去行。主啊，我们今天若我们心中有感动，有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重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来感谢神。主啊，无论是神借着话语，无论是神借着各样的试炼，或者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管教我们，就是表明神还没有任凭我们，神还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为着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向神感恩。主啊，愿神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为我们的年轻人来祷告，因为在这暑期我们为年轻人的安全，我们更是为一些很快要独立，要离开父母，要去到大学，或者是要去独立生活工作的年轻人来祷告，也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有个警醒的心。主啊，让他们也不要去追求对不要去追求被神来任凭乃是来追求常常被神的话语所光照甚至被神的慈神爱所带领，甚至管教。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